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自己建房的故事，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不少的华人朋友自己建自己的梦想房屋的故事，这里面呢有很多的细节，但是有时候呢随着时间点的不同，可能比如说现在是处于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让大家呢觉得说很多东西都承担不起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建房子的关注好像又有了一个新的焦点，就是如何省钱，或者是说如何在节省成本的情况下让自己的房子呢又不会失去原来自己梦想的那样的一个标准。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呢就是建了自己的房子的心底员来跟我们做分享。好，下面我们请来的是建了自己的房子的心底员女士。心底你好。
你好 Lucy。
你在2019年的时候呢是在悉尼的一个郊区建了一套自己的梦想大房子，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建房子的一个情况和经历？
其实当时建这套房子挺坎坷的，因为我们八姐真的好有闲，就是当时我记得我八姐只有60-70万的样子，贷款也很紧张，也贷不出更多的钱了。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想建一套自己很满意的房子，后面想想还挺坎坷的。因为当时我老公就说，哎，我们要不要多存2年钱再来盖这套房子？然后但是当时呢又是疫情了，然后我们住在婆婆家，那个居住面积很紧张嘛，所以我就不想要这么做。我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快点建起来这套房子，我要搬进去住。
其实辛迪这也是有点歪打正着，2019年的时候建筑行业是面临不同的问题，就是因为疫情，然后这些建材有大幅的提价，而且就是说很难订到建材，是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你现在过2-3年后这个物价又上升了很多，所以你
对，所以当时还挺庆幸的。然后我跟我老公分享，我就说，哎呀，当时幸好没有听你的，再存点钱啊，再盖一个好一点的房子。我就当时我就斩钉截铁说，我一定要马上盖起来，因为那个地空着呢也是空着嘛，所以就特别庆幸没有听我老公的，赶快就把它盖起来了。否则的话，目前如果是我放到现在，或者是2年之后再盖那套房子的话，可能要多承担30%-40%的一个涨价的风险。
其实如果你买了一块地，然后你迟迟不建的话，这样的拖延也会造成很多成本的增加，比如说贷款买了这块地，利息啊什么也都是在的，对吧？
没错没错，有很多问题啊。如果你这块地一直空在那里的话呢，一个是你的利息还没有租金，对吧？你要一直付这个土地的利息。再一个就是很多人会把这块地作为一个 dumping site， 如果你周围在盖房子的话，有些其他人有些不良心不好的，他们可能会在你的地上丢垃圾啊，然后你就还要清洁呀，然后你的草没有除，康斯让你来除草，你的费用一点没少，但是一点都没有 income。
费用一点没少，但是责任很多哈，
很多事情。
因为你是一个有2个孩子的家庭，而且孩子还是处于比较好动的阶段，所以你对于自己想拥有的这套房子，你当时的蓝图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当时利息还比较低嘛。所以我想，因为我那套房子造起来有400多平米，然后呢有60平米的 granny flat， 叫奶奶房，在侧面能够单独进出，单独有自己的 backyard， 有自己的花园的，有前厅的，这样的一个2室1厅的一个房子。所以当时在这种利息情况下，我算出来的是这个 granny flat 其实是可以养我整套房子的利息的。但现在肯定不行了，现在这么高利息情况下肯定不行，但以前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当时觉得这套房子如果作为自住房的话，我的成本会很低，我住起来会应该是没有任何压力。所以当时我一定要造一个有自己5房1厅1卫一个大的 seed room 的一个这样的房子，不说我还要有一个单独的 income 在同一块地上，所以要求很高，然后造价也不会低。因为呢在造奶奶房和主房中间要必须要有防火墙，这防火墙呢要么用 HIPPO 要么用 double brick， 要达到60分钟的一个防火级别，就是比如说我一边着火了，我另外一边有60分钟的时间逃跑，这样的一个防火级别。所以整套房子造下来成本还蛮高的。
还有一个游泳池，对吧？一个大院子。
对，我还有花园，然后呢除草的地方要少，就是这些要求在我那个budget下面。
六七十万。
对对对对，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造价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涨得特别猛嘛，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样子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中间还是抠抠搜搜的。
那你历时多久把这个房子建好了？
差不多1年。
你是怎么抠抠搜搜的？我想大家现在都很想听一听。
有些地方我省钱了，就是省的还蛮多，有些地方一点不敢省。就比如说我这个房子玻璃我没有用双玻的，因为我们在进阶嘛，所以我就没有用一个双玻的那种隔音的玻璃，我就用直接用单玻的稍微把这稍微低一点的便宜玻璃。还有就是楼梯我没有做升级，我就是用一般的 MDF 的那个楼梯扶手呢，只是刷了一个木色。外墙我没有用双砖的外墙，我就用是单砖的外墙。砖呢，就外墙砖呢，也只是做了 render 的一部分，就是 render 就是我们叫 P 档嘛，我只做了前脸的 P 档，侧面呢两个就留的保留砖的原本的颜色。这些东西都是省钱的部分了。那花钱的部分呢，就是我这里面的钱呢花在刀刃上的钱啊。比如说地砖用的是那种就木色地那个地砖嘛，所以这个地砖的铺的成本呢，还有就是买砖的成本稍微高那么一丢丢。厨房的话呢，用了整个厨房全部做了升级，厨房和卫生间的那个洗手盆那个柜子，然后整套做了一个升级，就用的是 shaker dough 加上40mm 的那个蛮好看的石头。那个不过当时那个时候是做特价，虽然很好看，但是它特价，所以挺幸运的。门就是所有的门呢，就作为是美式那种门嘛 ，shaker door 嘛，就是那种有中间是凹进去那种门。那这些地方是加了钱的部分。你门一进来一看，就是你的厨房就是一个 focal point 集中点，他就可能就忽略了我的窗户是不是双玻的呀，我的外墙是不是双砖呀，然后我的楼板是不是用 hebo 啊，是这样的一些省钱的地方。
可能你认为说厨房用的最多的一个地方，最实用的一个地方，所以你会投入是吧？但是我有点不理解的是，因为玻璃如果是双就是说双层的玻璃呢，隔音效果什么还是挺好的。然后双砖的房子的话，是不是也会更牢一点啊，或者说更保暖一点？说那个地砖你是愿意花更多的成本，是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取舍。如果说比如说我这个地刚好建在一个繁忙的马路上面，那么我可能就不会选择单玻的一个玻璃，我可能会是一定要用双玻的玻璃来达到那个隔音的效果。但是那个双砖呢，砖块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误区，大家觉得哎，双砖一定好结实什么的，其实没有，我们所有的承重都是在我们的框架木架上面，砖呢它只是一个起到大部分的作用是起到一个隔热隔冷的作用。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房子都有保温棉，有保温棉，有很高系数的保温棉，只要我们保温棉铺好了，铺结实了，这个砖块呢它只是起到了在白天吸热嘛，因为它有 thermal mass， 白天就吸热，晚上就放热的功效，你多一层砖就多一个热量在那里。但它的效果有多好呢？其实好像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说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家大部分装中央空调，然后白天呢如果开空调的话用的是太阳能，那所以就把这个 thermal 这个效果用空调来平衡了。
像自己建一套房子，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大一套房子，还有游泳池，还有花园，还有奶奶房等等，在澳洲好像还是需要了解很多相关的这个法规啊，然后包括建起来的这整个过程呢，也是有一系列的我们外人是觉得非常复杂的地方了。所以像你在建这套房子的过程当中，符合当地政府的规定方面，有没有碰到过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个倒没有，我们只需要找一个好一点的设计师，他熟读当地的一些法规，他知道你这块地的容积率啊，还有 setback 呀，包差呀，还有你的 driveway 的坡度啊，对这些熟悉的话应该就没什么问题。我们当时没有遇到什么，你当时 hills 就是山区直接就批了这个图纸。
在建筑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步骤或者说节点，就是对于想要自己建房子的人来说有一个提醒的？
在 budget 方面，确实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多留个10%到15%这样的一个余钱出来，因为中间会有很多意外。比如说当时的木架呢，我们 很难订到，那个木架工厂当时他们就会哄抬价格嘛，是我为了赶这个工期，我想快点造起来，我就多付了他两三千块钱，让他把木架先给我 in rather than 给别人先用，他们就会根据谁出的价高，价高者得嘛，然后来说我买给谁这个木架，当时有一些额外的一些 cost 在那里，然后这些 cost 其实挺难到那一步之后你才能看得见，才能知道，一定要多留一些余钱在旁边去 cover 这部分的 cost， 否则的话你这个工期肯定会延误的，工期延误之后呢有可能带来另外一部分 cost， 比如说又遇到材料涨价，因为他们我们一般材料每半年或每一年涨一次价嘛，又遇到材料涨价，所以你得不偿失。
那看来就真的是说如果一个环节出错的话就会造成很多的成本的增加。
没错没错，中间其实挺复杂的，其实没有那么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吧，反正。
所以是不是等于说你如果是在建一套房子的过程当中，哪怕你是已经委托了建筑商在帮你签，等于说好像你还有另外一份工作在同时进行，你要一直就是在一个监测的过程当中，是不是？
没错，一定是要的，你要去检查他们水工做 roughing 电工有没有挖好走的那个电缆，之后要不然的话我要重新再挖一次，重新再埋那个电线啊表啊什么的，就是很费劲，所以每一步骤你都要跟上，然后谁谁谁做好了之后下一步就能可以进来做了，就这个也要好好的挺紧凑的安排，然后这个团队做的质量好不好，瓦片有没有铺到位，会不会漏水，这些你都要很懂。
但是如果是你不懂，你是请这个建筑商来帮你监工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团队其实还是有一个监工的角色，你可以去跟他交流的是吗？随时交流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那你一定要请一个专业的建筑团队了。还有一个省钱的窍门，就是我们一定不能吝啬请一些 professional 的人帮我做一件事，因为当时我就请了一个室内设计师来帮我做整个房子的颜色搭配，因为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是呢他就觉得我喜欢的东西可能不 match rest the world， 我们叫
放在一起就不行了，
对，所以当时我请他过来呢，他就会挑一些有些东西很便宜的东西，他就帮我挑一些，因为我们会一起去逛整个市场啊，去选材料啊那些嘛，他会选一些很贵的东西，在一部分的地方选一个很贵的东西，然后其他地方选一些特别便宜的东西，所以然后他把整个房子的格调基调然后颜色配好之后，整个房子看上去就很协调，而且有呼应，然后有一些特点，又不是全白，因为你如果房子要做全白的话，它其实没有特点，它既做到了有特点有呼应，还能在钱方面帮我省掉好大一部分钱，我觉得这个角色非常重要，不能省这个钱。
所以看来这个团队就是说建筑工队还有设计师还有监工都是有不同的分工的，还是挺完整的一个、
哎、配合好，一定要配合好，因为我们在选材的之间呢，我们就要定好那个基调在哪里了，比如说如果这个水龙头是要放在从里出来的话呢，那就要提前把水龙头要买好，然后呢设计师就要提前 involve， 要给你选这个配色或者这个水龙头的设计风格那些，那么如果是直接放在那个台面上水龙头，那就可能就不需要提前选了，就有些东西还是要有一个协调的过程。
那我还是想提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游泳池，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算是可有可无，如果是非要省钱的话哈，但是又是一个很花钱的一个设置，包括以后的这个保养啊什么，也你会后悔挖了一个游泳池吗？
哦，那个完全没有，这个游泳池也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因为当时我婆婆跟我老公就是他们一家人都觉得我不应该留一个游泳池，因为后院本来就不大嘛，本来我后院只有几十平，那么我挖游泳池基本上把后院又占了一大半了，我就没什么后院的空间了，然后他们说哎，你还要保养啊，还要换水啊，还要每年要清洁做清洁啊，还有那个用电啊那些，就是很麻烦，但是可能你用不了那么多，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公共游泳池都有了嘛，你可以带孩子们去外面游啊或者是干嘛，他觉得没完全没必要，然后当时我就很坚持，我说我一定要造这个游泳池，但是后来事实证明游泳池有两大好处，第一个就是为这个房子增值不少，因为我们小区的房子我看了带游泳池的房子比不同样的房子啊，带游泳池的比不带游泳池的会多个15到20万的一个差价，就是你个游泳池造下来可能8-9万块钱，对吧？但是你因为8-9万块钱付掉了，你还多赚了个7-8万块钱，这个是一个回报。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我女儿还小，我女儿才6岁，然后我儿子10岁，他们两个真正是需要大家一起玩的年纪， 然后呢一般我下班很晚的时候呢，我就会回来，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游泳了，我自己很喜欢水，那么我就会带我小孩，就是到夏天，我们现在包括现在昨天才游了，我们一起来就晚上的时候游泳嘛，直接就是这件 T 恤穿一个很简单的裤子，然后就直接跳下去了，然后起来就马上去洗澡，然后把游泳池加热，就能够有一个比较恒定的一个水温，就是你自己会有一个 freedom 一个自由，还有一个放松的一个场所，还有跟小孩们一起share这个时间的一个地方在里面，大家也很喜欢，很开心。然后周末的时候，朋友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 ，barbecue 的时候，孩子们下去游泳，哇，不要太开心了。所以我觉得这游泳池简直是物超所值。
你这么说呢，就让我想起来说一个房子，它不仅是一个房子，因为有了像你刚才说的和小朋友一起游泳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有爱的家。
没错，没错。可能年纪大一点的小朋友不需要，但是像我们这个6岁、7岁、8岁这样的一个年纪小朋友，他们真的会花很多时间在游泳池里面的，而且他们会很骄傲，我们家有游泳池。然后小朋友别人在我们家玩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给小朋友们一起在游泳池里面玩，真的是一个非常 enjoyable 的 moment， 我觉得物超所值。然后你说那个 maintenance cost， 它其实没有那么多 cost， 因为我们家有太阳能嘛，它每天有固定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一个水循环，它就在太阳能的时候就开了它自动的那个水循环系统，就开了，然后它自己循环，然后一到夏天或春天我们要用的时候呢，就请人过来做一次保养，可能100块钱，100多块钱，它就做一次全部的清洁，就可以直接开用了。所以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大的 cost 在里面。
省钱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要善用太阳能，特别是在澳洲，
对，
政府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补贴啊什么的。
对，没错，没错。
最后还是想提一下你的家里的小朋友，女孩子，她的房间，你是给她弄了一个公主房是吧？
对，她想要一个公主南瓜车，然后还有一个公主的那个房子，那个 pink 那个灯。就给他做公主房，他其实很少用了，因为他现在也是挨着我睡的比较多。
但是还是一个小女孩梦想成真的时刻哈。
对，他会在，因为那个房间呢，等于是他睡得少，但是他用的还是可以，因为他在里面有一个画板啊，然后有他自己的一些打扮的那些公主的包包、口红、裙子那些，平时在那个房间就画画呀，然后装扮自己呀，然后跟小朋友们房间里面玩那些。也是自己的一个梦想的一个基地吧。
听到你建房的故事，既要省钱，但是又要照顾大家各自不同的一种特别的梦想成真的时刻，挺满意的吧？一个完美的结合。
非常满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然后有自己的天地。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商量下来，觉得这个房子我们基本上98%满意了。没什么，挑不出任何毛病。
所以刚才你讲了很多你自己的梦想，那你老公最满意的是哪个部分呢？
他有一个棋牌室，就我们把那个 theater room 就是那个电影厅划成了两部分，我放了一个桌子，然后买了一个很贵的棋盘在那里。然后呢，他平时晚上的时候呢，不看电影的时候，他就会带着我儿子下象棋，他们在里面就关上门，因为那个整个就会关门，关上门之后他们两个在里面打比赛那样的。
男生女生分开了啊。
对，然后我女儿有她自己公主房，然后我老公呢，他平时在家上班，他有自己的工作的空间，就是另外一个楼上一个电脑室是他自己的工作的空间在里面。我在下面有我自己的办公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然后房子也很新，也很舒服。
那你的奶奶就是那个奶奶房，现在有启用吗？
有，现在有出租，因为当时其实那个奶奶房呢是准备给我婆婆，我想跟我公公婆婆住的，这样的话我们有自己的空间不说，我们还能住得很近嘛。他们有自己的空间，我们大家有自己的空间，然后呢他们晚上就可以回自己的房子，或者要做饭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做，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厨房嘛，一个分开的但是又挨得很近的一个地方。但是后来我婆婆没有想要过来搬给我们这里一起住，她觉得太远了，因为她跟我公公都要上班，她就没有搬过来。那么那个奶奶房现在就是出租的，正规出租的状态，现在是490块钱一周一个租金。
好的，那看来就是说所有的房间都实现了它的功能和价值，那也非常祝贺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建成了一套自己的梦想家园，
挺不容易的。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心理员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 Lucy。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